中午吃的太饱了，
太好吃了。
好，那个很感动，我们有不少我们老人家终于也跟我们坚持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还能继续来分享下一堂。因为在上午的时候我们讲到神赐给我们三宝，对不对？讲到信望爱，那在信望爱里面后面又加了一句，其中爱是最大。那我们神叫我们基督徒要在社会上要做光做盐，其实光你看到如果黑暗了，如果停电了，那一点点微弱的光都能吸引人的目光，是不是？只要你停电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小蜡烛一点，我们的眼睛马上就会转移到那上面去，所以光能驱除黑暗。那在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做光呢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爱，最重要一条就是非常要有爱。那在我们的社会上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罪人跟罪人相处，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有欺骗、骄傲、仇恨、贪婪、嫉妒，这很多东西都是一种看不见的黑暗，是不是？那看不见的黑暗，假如有一个人有爱心，他非常有爱心，那就在这个黑暗当中你马上就觉得他是一个光，是不是？就在到处都是欺骗呢，阿谀无诈当中，这有个人很诚实，很有爱心，愿意帮助人，那他的人品各方面，哎，你就觉得他是黑暗当中的一束光。那神就叫我们基督徒都要做光，那做光就是要有爱心，就是爱心。那为什么那个爱心是最大的呢？我刚才说这个光，我今天现在就想分享呢三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爱是最大的，最大。第二个我就分享一下爱是最好的。第三个我就分享一下爱是最难的，对吧？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爱是最大的。爱所以是最大的，因为神就是爱的化身跟榜样。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这一句经文都是我们所知道的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其实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微缩，就是一个微缩本。整本圣经就是围绕着那句话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爱的那个谁去爱我们，爱谁，怎么爱，爱的效果都是在那个一句话里面。我们看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就是爱，就是神爱我们。因为神创造我们，他怎么爱我们呢？赐外面的阳光给我们，是不是免费的？我们那个教会，我们现在那个教会来的话，好多要饭的人，那我想他们要饭人就是没饭吃的话，最基本的神都免费给你了，阳光、雨水、氧气，这是都免费给你了。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所以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照雨水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，他都给你的。只要我们身体需要的，神都给我们提供，都给我们提供。最主要是你看神爱我们上十字架，这个爱不是一般的爱，他本来我们根本不配他爱。假如你一个人你看他不喜，你看他一点都不可爱，但是你去爱他，那真是不容易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他费尽心思，我刚才上面前面讲了，他费尽心思给人就各种各样的约，人老是在违约的时候，但是他不违约，他还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他立下了新约。你看耶稣到世上来， 他交往的人他都不是像我们人看人，因为人喜欢去看啊，你的身份，你的长相，你的地位，你的看这么多东西。但是耶稣你看跟那个税吏打交道，跟妓女打交道，跟他就是爱，他爱的不讲那个那个身份，不讲我们人讲那个身份。所以不分贵贱的爱我们。我们神他本身就是爱，就像太阳它本身它就要发光，你叫太阳不发光行不行？你像花它本身就散发着香味，你叫花不香行不行？你神它本身就是爱，你叫它不爱行不行？它不爱不行，那就是神就是爱，花它就是有香味，太阳就要发光，这就是神的本性。神叫我们做的事情，你看圣经上神叫我们基督徒做什么事，做什么事，神叫我们做的事从来不是说他不做你来做，每一件事情你都看到神做出榜样来了，做出榜样。耶稣在世上做出那么多榜样给我们看，那爱的方面他也就是给我们做那么多榜样，那么多榜样。我们人的爱是非常可怜的，人只爱我们的，上午讲了，只爱我们血缘上的亲戚，只爱那个有帮助对你有用的人，只爱可爱的人，就是爱这个，爱这个。神爱我们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不可爱的时候他救我们，即便是我们不认他，他仍然在爱我们，他把阳光赐给你，你不相信他也把阳光赐给你，不是说哦你不信了你阳光给你少一点，你家房间他家那个氧气不到你家，他不是，他都供应给你，他是在我们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他全部免费给你，但是我们生命上的需要的时候他不能勉强，他必须要你心来接受他，接受他，因为你真心接受他了，他虽然把他死以后把这个礼物，把他生命作为一个礼物摆在那旁，他你要用心去接受，用心去接受。那他耶稣到世上来这么爱人，但人总是还刁难他，你法利赛人也好，还是这个其他的，你像撒都该人也好，律法师也好，他们都想着办法来刁难耶稣，虽然他们自己之间有矛盾，但是在对待耶稣的问题上他们意见反而统一了，出各种各样难题问他。法利赛人问交税的问题，你到底要不要交税，你一交税的话老百姓就不高兴了，你说要交老百姓不高兴了，因为我的以色列是被那个罗马统治的，我已经国家还亡掉了，我天天还要为你们去交税，你要讲不交税，那你就是在公开违反这个罗马的那个规定命令，他都出难，常常这些人都出各种各样刁难的问题，左右让主耶稣都，哎，你这样回答我也能找到你把柄，那样回答我也能找到你把柄。但是耶稣他是神，你能刁难他的吗？你再聪明你刁难不了他。他叫彼得把那个鱼嘴巴打开以后，看这个凯撒的，我归给凯撒，他就这样回答了。你把那个犯奸淫的女的抓来了啊，你要是用石头打死他吧，你又违反了那个罗马国家的律法了，你怎么能判他死把他打死那里？如果你要不把他打死的话，按照这个圣经的那个律法，是犯奸淫的一定要摩西的律法，一定要用石头打死，又是给你出了两难问题。耶稣回答问题他就是这样，你们谁没有罪谁先用石头砸他，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离开。所以很多人就在刁难，哎，那个人如果他娶了一个妻子，妻子死了，按照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习惯要嫁给他弟弟，弟弟死了又嫁给弟弟，妻死了到底嫁给谁，天堂有没有这个婚姻的事情，所以用这些问题来刁难他。还有一个律法师就问他，律法师什么是律法师，就是对教旧约律法的老师，他们对旧约掌握那么多，他就问耶稣到底在这个律法当中，他要试探耶稣，他夫子啊，在马太福音里面22章，他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
耶稣就回答他们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然后就是第二个，就是其次是相反的，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十诫，是不是十条诫命？十条诫命里面两块发板，十条诫命，十条诫命里面就讲到两层关系，一层关系呢上下关系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；一层关系呢讲到这个横向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。所以实际上也代表着两种关系：上下关系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；左右关系，你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的团契跟社会上团契为什么不同？因为我们的关系里面还加了最主要是上下的关系，有上下关系，有纵横，有这个横向关系，有纵向关系，这是十字架关系。所以我们的团契里面跟社会上的团契不一样，社会上团契只有一层关系，那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而且我还带着有其他的，有时还带着很多目的性在里面，但是教会里面关系他很少带着这个目的性，因为神爱我们，因为我爱神，所以我爱你，这样就有这个关系在里面。那你看在十诫里面，十条诫命，那前四条是你要怎么待神，后六条你怎么样跟人相处。那在他神的地方，在新约里面，耶稣一概括上面横向这个四条关系呢，跟神的关系就是你要尽心尽意的爱神。那后面六条，你爱人如己，你怎么爱你自己，你就要怎么爱人，怎么样爱人。那所以说我赐给你的命令，把旧约那么多一切总纲给它概括起来，就是一个字爱，就是一个字爱。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最大的。如果他说只要我赐给你们这条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你只要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别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，门徒了。我第一次到美国来，2000年刚来的时候，我刚来的时候，我到美国给我两个印象非常深。第一个印象啊，看到这个花，看到这个树，看到很多，我觉得很自然。从外面来看呢，自然非常美好，风景非常好。然后呢，再走到教会里面，在里面看了，哇，教会里面人爱心那么好。因为教会里面那么多人，我根本跟他无缘无故刚来也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他们那么去爱我，爱我们。他讲话也是，因为那个2000年的时候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到美国，所以到美国很难的。那时候都要考试，都要考得很好才能到这边上博士生、研究生。啊，我在那个呢，麻州那一块，那是5个大学的大学城，那是人都是精，就用我们的眼光都是精英。你来了以后，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他为什么那么爱你？他的问寒问暖里面根本没有虚情假意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他们从飞机场接我是台湾的一个牙医的太太姊妹，因为到飞机场要1个多小时接我，带着我的太太来接我。哎呦，因为他家牙医对我们家就很多关心，我爱人把我女儿带过去时候，一开始牙齿也不好，那个不好，到美国一看，哎，牙医一问要2000美金，我太太就哭了，把孩子赶紧要带回家了。那他就牙医就说，我来把你看，看完以后问多少钱，能不能优惠一点，他说你现在不要说钱，以后再说。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处处教会各个方面来关心他，因为我爱人来了，带着女儿又要上学，又要打工，在幼儿园打工，因为他是学幼儿教育的博士生，又要到幼儿园打工，又带着个4岁的女儿，处处都是他们在帮助。所以我来了以后，你看他们来接我，接了我晚上到飞机场到了以后，他们就把我拉到那个餐馆，8点多拉到餐馆吃饭，要他们都吃完了，吃过饭了了，所以问我要吃什么。哎呀，我想着我在中国天天都是大鱼大肉吃，我这次一定要节约一点，我就说点个3菜1汤吧。因为我在中国那时候，省长跟我们说，你们我下去你去跟他们打招呼，3菜1汤。那是个汪洋，是我的老板。哎呀，我到下去叫他3菜1汤，结果到黄山底下烧的菜是什么？那灰菜， 他从上海把这个徽菜大师找来了，在那个乡镇那个食堂里面，哇，三菜那个不知道多大的盘，三菜一汤，味道非常好。那我就说三菜一汤吧，哇，点出来三个大盘，我发现这么大盘，我以为因为平时吃饭的一大桌人都吃了弄不清楚，有很多剩的。那我三菜一汤点给我一个人吃，我们大家一起吃，他说都吃过了，我一个人哪吃掉？那就打包回家。哎呀，我女儿他们也好高兴，餐馆打了包回家了。所以我想，我跟你不认识，为什么这么好？都这么好。然后，哎，给我传福音。我昨天晚上说了，传福音老师，我讲一句我就把话接过来，我讲三点。然后给我看的书甩到一边，那都是迷信啊，什么救人，什么病友没有了，什么都是迷信。就那样还不断的请我吃饭，然后三个月了还没指望了，还请我吃饭。最后三个月我要结束了，我说那跟他们说再见了。他说你要走了，我们给你欢送一下，又到餐馆吃饭。两家人一吃饭的时候也不少钱，到熊猫，到潘达那个餐馆一吃，哎，我说都到家里又吃那么多虾子，又餐馆吃了几回，又不信你给我传福音，我从来都还没信，你还来爱我。哇，这神真是给他们，因为人其实都不可爱，他爱你是因为神爱他，因为神爱他，他的生命改变了。他看到你不是非要强迫自己爱你，强迫就很难，他已经慢慢改变以后很自然就爱你。他爱你他就感觉到哦，生命的价值跟他一种本能，就像花散发出香味，如果他爱神以后，神改变他生命，他身上也会散发出基督的馨香出来了，他就喜欢着爱你。我太太在教会里那么多，他们给了那么多帮助，不光是中国教会，美国教会也给那么多帮助。我的儿子所以在佛罗里达出生，那就是因为美国人家庭关心他。因为我来探亲，我会要回去，我那么忙，跟着省长后面做跑腿的，很忙。然后我说我没办法陪你在外，啊，他就美国家庭邀请他，因为夏天他又想着在这边要多付房租，又没人照顾他，又那么热。哎呀，佛罗里达他邀请，然后哦，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我回家，我岳父岳母都是医生，我说你两个，你俩选，你俩自己看谁去，我是。刚回来了，我没办法，我们都要值班，你两个哪一个去？最后还是我岳母去了，因为她妇幼保健院院长，你这个那就她去了。那一家我太太带着我女儿，然后岳母又跑到人家去，那到美国人家也是，他们也是那个有信仰，然后到他们家去，你看一下住了三个月。我岳母的习惯还不一样，睡那个软的席梦思不舒服，还要把席梦思拖地下睡，然后还要晒衣服跑他的后面去，那这个都很多习惯都不好，但他不懂。但是美国人有那么多爱心，就是那样不懂的时候，当时我太太不愿意搬到佛罗里达，为什么？那地方没有华人教会，他说他妈妈来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跟他传福音，那中国教会给他传福音很方便，跑到那地方传福音怎么办？但是却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我的岳母信主了。因为语言越不通你越敏感，人对你的态度你就很敏感，当那是不认识的人，那么多美国教会的人那么去关心他，一来就送个大蛋糕，牧师又来了，后来人不断地来探访，后来又那个白比下午啊，白比下午他后来岳母他是妇幼保健院医生，说白皮下午是不是像我们那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几天给他洗澡，还没生出来怎么就洗澡了？然后跑去呢，哇，那个弄完了以后送那么多礼物，哇，我爱人和那个学生什么的尿布啥玩意全部都给都想好了，而且每一份礼物给没出生的儿子，还给已经4岁的女儿都备一份，美国人都想得很周到。哎呀，一个小车子拉不回去，另一个车子又拉，跑到朋友家，那个美国朋友家车库里都堆满了。哎呀，我岳母不知道怎么感动啊，他说这个我，他说我岳母是很有爱心的人，是后来也是政协副主席，他很有爱心帮人。他说入党入不上，他正好是民主党，然后审得更快，然后那个无党派人审得更快。他有那么多爱心，他在医院里面穷人还家庭出生，有时候没钱，他自己得把口袋钱掏出来去帮他们。有时候那个大出血，他就在医院里面号召人都来给他捐款，然后但是他都写上名字， 结果他到这方来，他说孩子啊，这么多人爱你关心你，你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，将来有条件的时候你要还还人情。哦，打开这个说耶稣爱你，打开那个又是都没有了，好多都没有名字。哇，所以他就很感动，为什么有这种爱？我们都不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肤色也和语言不通，无亲无故，一个家庭接待你，那么多家庭关心你，就这种爱。我岳父也是这样，我给他传福音，一讲到罪，他说那我要是有罪我就上吊去。一讲到福音他听了，然后你要讲到敏感的问题他就不高兴，但是到美国来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信主了，因为人家用爱感化他了。我们身上他看出毛病，看出毛病，所以家里人给家里人传福音有时候不容易啊。因为我记得我到旧金山宣道会去讲过以后，好多那个大学生他买书，他买我的书，他说我要送给他爸爸妈妈，他说我一回去给他传福音就被他爸爸骂了，你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，还给我传福音，你把你自己搞好就不错了。他说我现在没办法跟他讲，我就把你书送给他。所以有时候那个爱它是最无声的一个力量，比我们讲再多话，那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唱的歌之前，你就讲到的恩赐讲再好，你没有爱那都白搭。你看吴玉富也就是到这边来，他是先到这边来美国，也是美国教会，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小镇上，我们家在小镇上也没有华人教会，没办法带他去，就到美国教会，美国牧师给他传福音，传福音以后就问他啊，最后又请吃饭啊，医生家又请吃饭，这个又请吃饭，就我们就当翻译，然后就问你现在信主，那个牧师问你现在信主还有多少，百分之多少了，还有百分之多少的距离啊，他快了，还有50%，还有40%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神有奇妙的工作，正是这样的爱。我岳父后来信主了，而且他说他要是早些年信主，那他就有很多的改变。因为他当医院院长的时候，他脾气很直，喜欢喝酒，动不动骂人，谁都怕他。哎呀，他信了主，他说我要是早信主，我的生命会很多改变。因为无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能让人信主，完全是因为爱在里面有很大的力量，很大的力量。所以第一块呢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爱最大呢？因为神自己就是爱的化身，神命令我们都要去爱，这就是爱为什么最大。所以神自然命令我们，我们就要。那我记得我在佛罗里达在讲道的时候，那人多就是的，我在台上台比较高，我在讲到这个爱是神的命令，我在讲正在讲讲的时候，哎，一个学生大学生就一个劲在举手，一个女生在举手，因为我正在讲，因为我讲话有时候要连贯，有时候我就不想一下突然停下来，她举手，哎，我注意到她，但是我没去回答她，她马上那个情绪就很低落，这个因为她年轻学生嘛，她情绪马上就表现出来，她就很低落了，就听到的时候就。那我赶紧把这个停下来，我说对不起，刚才因为在讲的过程当中，我说你有什么问题，他就说那个爱怎么能命令呢？如果你命令我怎么爱得出来，如果他意思是说爱本身是情感性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命令我去爱呢？命令我做出的爱还能是爱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当时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回头再跟你讲，神的爱跟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，神的爱跟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。他命令我们爱，我们的爱是往往现在的爱是靠血性靠感觉来爱，但神的爱，刚才我们唱圣诗的时候，我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，爱里面怎么那么多不在里面啊？不嫉妒，不骄傲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计算人，就全是不。神的爱跟你爱一样吗？是要把你的老我的东西给他钉到十字架上，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神的命令，他命令我们去爱，命令我们要把身上的毛病改掉，然后才能表达出那他的爱来，否则的话表达还是你的血性的爱，还是你可那个感觉性的爱。那么说爱是最好的，你爱能荣耀神，爱神能荣耀神。那我们因为神我们看不见，神我们看不见，那大家看我们牧师是什么样的，哎呀神级的仆人都这么样的，那都不好，那神在他们眼里好多人，哎呀神就没有吸引力了。如果我们的基督徒都活成一塌糊涂的话，那神的荣耀也没有。我有的时候给那个国内来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他们说有的基督徒啊，还有别的，有的基督徒做的事情都根本都连我们不是基督徒都做不出来啊，有的他就说我做的事情比他还做得好，我干嘛要信神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那怎么样来荣耀神，怎么样来荣耀神，就要活出神的爱，活出神的爱。我刚才说的无需父母的那个也都是因为在他们身上荣耀了神，因为他们身上看到神的性情出来了。我们有时候就像对看孩子一样，比如你家几个孩子，你养出来的孩子，你看着孩子身上有好多好的品格品性的时候，人家是不是把这个荣耀归给他父母亲啊？很多时候就说这个父母亲把这个孩子教得很好。如果我们基督徒身上有好多好的品性出来的时候，人家是不是把那荣耀就归给基督了，基督了。所以说你要是爱的话，你要把爱活出来的话，那荣耀神，这个爱当然是最好的了。而不是说我爱人家对我又好很多好处，他是荣耀，首先是荣耀神，然后呢他的爱是帮助人，叫帮助人，爱里面帮助人，首先要帮助人得救。你看我岳父岳母就是这样，因为爱别人的爱他得救了。那还有很多时候，还有生活上还有各方面都需要我们爱心。那感谢神，我在我牧养的教会当中，教会规模都不大，那不超过100人，但是都像一个家庭，人见到都非常喜乐开心，就像一个家庭一样。有时候我刚这个我现在的教会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个中信的任职以后，我从另一个教会退出来搬的地方。我现在的教会一开始他们有个习惯，哎呀几天没见到，一个星期没见到，见面以后首先 找自己最熟悉的人，一见到不知道都高兴哦，那个是新来的人坐在那忘记了。我后来跟他们说，我是这样的，你们以后就是只要来的新面孔来了，你们第一件事情跟新面孔去说话，轮流说话，要跟他们说话，然后再跟你平时关系处得很好的这是主力，你们再说话不迟。那他们好多时候呢，教会其实牧师不要做太多事，但是牧师有时候常常有点提醒，在重要的事情上给他出出主意把把关，在平时有的事情上提提醒，一提醒他们都知道了，就懂得了。所以现在一来人呐，哎呀他们首先就先关心新来的人，然后慢慢他们就找到感觉。那是神也是这样，他要我们先确立关系，你然后你关系都没有，你怎么样能够吸引人家来了。很多教会你看为什么孩子这个项目也搞好，因为孩子喜欢这个教会，父母亲也来了，父母来了以后他在那里找到朋友了，找到人关心他的人呢，他就能留住。那我们那个教会就我就希望我们教会都像一个家庭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特别在，所以我说除了荣耀神，然后就是荣耀人就是对别人有帮助，对别人有帮助。所以爱心为什么最好？三个方面最好。第一个方面对，你看三个方面好，第一个是荣耀神，爱心最好，第二个是能有益于人，就荣神益人，第三个对你自己有好处。神说叫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但是有的人自己都不爱自己， 自己都不爱自己，你何须爱人？你怎么爱得出来？那都是假装出来的，因为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，你自己身上很多问题，你自己都，这就是爱心能够利己。我举个例子，在我信主那个教会，在我受洗那个教会，因为我是每年我不愿意留在美国，因为我到美国来一开始信心不够，那我就来回跑，来回每次来，所以我认识听说有很多事情，然后又认识很多人。那其中有一个姊妹呢，她在广州，她一开始不信主，她是广州人，她是学音乐的，会唱歌会跳舞，她的爸爸是做生意的，她的妈妈，她两个是父母亲，常常吵架，吵着还打，就那样，一家她从小就在家庭硝烟弥漫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，然后她爸爸妈妈又离婚，所以她就说，我长大什么人找了个人，什么人都可以，只要他人好就行了。哇，他就要求这个条件。后来呢，他的舅舅在美国就给他找一个人了，这个人呢是荷兰的一个在麻州大学读博士生，他研究导弹，是吧？这个人呢很憨厚，不怎么说话。在教会里我去，他给我印象最多，他剃个小平头，印象最多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帮人家抱抱孩子，然后到厨房里做卫生，然后小孩饭掉地下他去捡捡，他很少说话，也说话表述不像我这样的，他比较流利一点，他那个他就不怎么讲话，讲话出来也是硬邦邦的，就是他因为他是做理科。哇，他舅舅给他找这个人，那这是人非常好了，他要这样的，他什么人都可以，只要他人好，对我好，他脾气好就行了。他就找到了，结婚呢，结婚以后他就不舒服了。哇，结婚以后现实跟他的理想就一下就差距那么大，跟着他先生出去，长相又，他因为他是人格善舞的，你看那个又是家庭本来物质待遇很好的，他一看他不能给他撑面子，对吧？然后讲话也讲不到几句话，他就嫌弃他了，他生活就不平衡了，然后在家就吵他，来了自己来了语音又不通，工作也没有，再加上先生是这个也不是他真正理想的那个，虽然他性格好，他就吵先生又不理他，你越不理他，他越找不到人说话，他越生气啊，他越吵得更气，跟那些半天的不讲一句话啊，骂了半天也不讲一句话，还低着头在那方祷告，哎呀，就是气要死。你看，哎呀，后来就是很多人都耐心关怀他们家庭啊，这个家庭老是这样，所以教会有关心，要关特别要关怀一次家庭，像这个情况，那么他们就关怀关怀关怀，祷告祷告祷告。后来，这个小姐她就信主了，哇，信主以后没想到她信主以后，她生命就一下就开始改变了，参加诗班，然后到处去，她自己没工作。他到处去关心那个来探访的老人，那时候我太太，我因为第一次探访以后，我太太怀孕了，哎，我太太那天太累了，又在幼儿园上班又上课，然后回来都累得够呛，又怀孕以后又很累，都没饭，回家也没饭吃，孩子也，女儿也要放学了，她说今天要有一口鸡汤喝就好了，没鸡汤喝，然后回家了，哎，一到门口，门上挂了一个大塑料袋斗子，在那个门这个环上挂了。打开以后就一盘鸡汤，煨好的鸡汤在那里。后来到教会才知道，就是这个姊妹送，就是给她送来了。所以她的生命改变以后，她不再嫌弃她丈夫，她觉得她丈夫那么好，她才认识到她丈夫神给她这么好的一个丈夫。以后哎呀，还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在教会里面喊她名字不喊名字了。改名字了，她生了孩子以后改名字，改她丈夫喊她丈夫喊大宝，喊她小孩子喊小宝。哎呀，大宝那是中国的化妆品，好像有个叫大宝吧。哎呀，就喊那么亲切，所以生活就改变了。后来又到华盛顿，丈夫毕业到华盛顿去上班，现在在休斯顿上班，多次邀请我们家到他来去住，到他去玩，那生命改变了。你有爱心，你有神的爱到你里面去，你生命才能改变。有时候你要靠自己下决心改变， 就像保罗讲，立志行善由得你由得我，但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今天要克制，我要好好待你，我一下脾气就上来，我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。只有神的生命真正进入到你，你跟神的关系，那个树的关系越好，红的关系才能越好。所以你就要改变，你跟神越亲近，你的生命越改变。改变以后是给你自己祝福，你关心人对人是很有帮助，但是你不是天天去关心哪一个人，你天天好像跟自己生活，跟家人生活，你的改变，你的爱心对你家人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你的爱心，我刚才在前面的一讲讲到了，你爱心会改变，你不可爱的我可爱你了，你讨厌我，我要为你祷告，你得罪我，我现在原谅你了，我心里现在很多平安，我不受这次干扰，那你是一个祝福，家人祝福。还有那个教会还有一家也是这样，那个太太先来留学读教育学，留学以后他就把他先生弄来陪读，先生一来陪读，他不来还好，不来还天天想你，哎呀哪一天要来了团聚就好，那时候签证不容易啊，还希望你早一点来。来了以后哦，问题来了，英文又不好，然后呢看到别人家又学这个专业那个专业，他这个英文又不行，然后去打工，然后就他总是看他不舒服，就觉得在家就吵啊吵啊，吵了两个就在家吵，吵到最后呢，因为他那个村子里面呢，我们那时候住了一个村子呢，全是学生住的，他盖了一栋房，一栋房都是两户一年，都是给学生住的啊。有他在外面散步的时候，人家就把这样邀请他到教会去，他先生到教会，哦，他先生去了两次教会，信主了。他看教会人都这么有爱心，这么有喜乐，他说家里就日子没办法过，哎呀，回家的气氛实在是压抑。然后在教会里面他一下找到感觉，然后他就信主了。信主以后家里还在吵架，还在吵架，他不理他了，不理他了。所以他不理他以后，他反而他太太感觉到奇怪，以前我讲这个你讲那个，我两个都好像都在比本事，都在比口才，比哪一个，哎，现在他不讲了，不跟你啰嗦了。那他就觉得有股力量，是谁改变他了。那后来他现在说，你到教会去啊，他说我到教会来看看到底是你怎么改变的。到教会来，人家哎，教会是不一样，人家给他传福音，最后他也信主了。信主以后他们之间关系就改变了，改变以后他们生孩子了，一生生个大双胞胎出来了，一两个大男孩子双胞胎，所以后来的很好。现在我上次回去讲到的时候，他太太已经是教会里面一个很热心的一个同工了，唱诗干什么。所以说生命的改变，家庭的生命改变，家庭才能改变，家庭后代才能改变。那你看爱心又荣耀了神，你看好不好，又帮助了人，哎，又对自己有好，对自己有好处。真是我们人要想改变自己太难，哎呀，每次家庭有问题的话，人有问题的话，都是因为都想改变对方造成问题，我都想改变你，你想改变我，那改变不了就吵，是不是？那怎么样改变你呢？我的习惯你就按照我的习惯，我从小习惯跟你家庭长大，从小我的家庭带给我的习惯，你的家庭带给你的习惯都不会一样，但是结婚以后两种习惯的人到一块，你非按照我的习惯，鞋子非要这样放，那和这个他就有，那你不按照我的，我就不高兴啊，就是吵。你要改变我，我要改变你，谁也改变不了谁，只有神能改变你，神能改变对方。你自己有爱心，为对方不断的祷告，神改变他，那就行了。神改变他，不是按照你的私心去改变，神是按照最好的去改变他。所以我们说，爱心是最好，爱心是最好的，造福我们。所以那我们再讲最后一个问题，爱心太难了，爱心太难了。因为爱心为什么那么难，我再回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，你看 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。你看有这么多不，是不是啊？几个不啊？八个不，八个不。真正的爱，这叫爱的真谛，爱的真谛。这个爱是不是叫你去约束对方，而是要约束你自己，这才叫爱。你要自控，要自控，要自己牺牲自己，要把自己老我，不是叫你把你性我牺牲掉，把老我牺牲掉。那我准备回去以后啊，就把每一个不跟那个教会来讲个道，专门讲每一个不来讲。那所以我们说这个，你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很难呐、啊，你说不轻易发怒那也很难呐、啊。这个你这是要做到的话，你做到一条你就不容易，它很多东西相通的，相通的，怎么样来做？所以爱是最难的一件事情，最难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人呢、啊，他都有一个自私的本性，都有一个自私的本性。你不讲别的，我们天天在那里学讲道、学神的话，那我讲道肯定还没那个。你像主耶稣亲自讲道，对吧？他30岁以后，他开始亲自讲道，他受完洗，因为那个律法规定要30岁才可以嘛，他30岁受个洗，然后就开始讲道。他讲那是门徒跟他后面，你看跟着三年多，不光听他讲道，还看他行神迹，那么多神迹出来了，那一个月把我们那个马上你就服了。但是你看讲了3年多的道，最后门徒之间呢还在吵架，还在吵架。以后他做王的时候，我们谁为大，他为位置开始位置来吵架。你要当国王，你要做王，他以为谁那是听那么多道，他还没搞懂，他以为这个弥赛亚救主就是把他国家救掉了。哎呀，国家被亡国那么多年来救国家，哎呀，这个他能行神迹肯定能救嘛。他以为啊，以后这个解放了以后，他的民族解放了以后，耶稣当王了以后，我们要做宰相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他就争这个位置，一直争了3次。第3次时候，耶稣要上十字架了，在最后的晚餐之前还在争这个事情。你看耶稣就没办法去雄许，你看耶稣他不是这样子雄话训话，他一般都给你讲的是道理，他讲比喻，他打比喻，讲很多这个寓比喻在里面。然后呢，这有时候你看他这时候就干脆就把那个袖子一卷，毛巾一扎，然后就来蹲下来给你们洗脚。洗脚，洗脚，所以这是门徒，你看他这个本性在那吧，跟着耶稣听了3年多，他耶稣讲的道，结果身上还是这个自私的老本性还在里面发作，还在增大增小。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就是人要想这个有爱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的本性那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的训练。所以因为这个下午我们就时间我也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，我们那就讲到爱要训练，我们要训练一个要听神的话，听神的话以后就要训练。就要把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啊，常常要到神面前来思考一下，要不断的操练，操练，怎么操练呢？我就讲一个，就是我们一个快乐的一个单词，英文单词叫 joy， 是不是啊 ？joy， 第一个单词是 joy， 对吧？所以我们操练的时候呢，要围绕舍己，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操练自己。就每一件事情，你在家里，很多人家里不都贴了一个耶稣是我家之主吗？那你就遇到事情的时候，特别是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先想想借就是 Jesus first， 你就想想耶稣喜欢不喜欢这件事情。如果是耶稣喜欢的， 跟不喜欢的，你就要把这个分清楚了。那首先我们跟对方相处，跟人相处，首先要让神喜欢，我做的事情，我讲的话都要让神喜欢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 others， 然后你要想到对方，你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首先想想对对方有没有好处 others。然后呢 ？Why 就是 yourself， 你才是这个顺序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就很难处理，很难处理。所以你看，家庭的问题有很多，就是舌头的问题，舌头的问题，要是在圣经上有很多关于舌头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，操练我们的心态问题，操练我们的舌头，我们要把舌头都要献给神作为祭，因为自从啊我信了主以后。那我要把我当成活祭，那不是让我变成那个羊羊被烧掉或者是被处理掉，那就是什么，那我把我这个主人统统换掉，我身上的所有的东西换个主人，这就是把你当成活祭了。比如说我舌头换个主人，以后以前舌头都是听我的，舌头常常讲很多话，又伤人又伤己，伤很多东西，其实舌头自己还很委屈，他自己都很想讲好听的话，因为好听的话像那个金苹果落到银盘子里那多好啊，他也想讲出来，但是就被心控制住了，因为所有的话都是从心里发出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，首先要从神那里找到是神喜欢什么事情，神叫我们做什么事，我就首先要听神的话，按照神那个意思去做，这就是一种操练的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，对人有没有好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我们这爱心是要慢慢操练的。那我今天呢，我就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，你怎么能操练到交易那个顺序呢？最主要一条就是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为家人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让我们都从家到教会，我们都活出爱心来，这样每天或者爱心在一起见面，在一起相处，在一起那关怀，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就分享这么多啊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好，
恩主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要感谢你，借着你的话语，你告诉我们，你命令我们，你给我们一条新命令，你把所有的律法一切的总纲归纳为一个字，就是爱。我们要爱神，要尽心尽意的爱神，只有尽心尽意的爱神，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，我们才能活出神的性情出来，我们所作所为，我们的话语就会带着爱的芬芳，爱的馨香，主要让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来荣耀神，也能对别人有帮助，还能对自己有祝福。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难，因为我们虽然我们的罪被你赦免掉了，但是我们身上还有罪的习惯在我们身上，主要我们就求你不断的加添我们的智慧，帮助我们一天来改变，每天都来改变，虽然我们做不出来最好，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好，让我们活出爱心来，活出新的生命来，主要就求你帮助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
阿们。